各位听众，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10周年。2009年6月底，广东韶关某工厂发生了一起汉人与维吾尔人斗殴事件，引发连锁反应，几天后演变成乌鲁木齐一场严重的族群暴力冲突。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这起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另有1721人受伤。此后十年，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监控日益加强，封锁信息流通的同时，近年来更有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披露，大批维吾尔人被非法关入一些在教育营。中国政府一度否认这些在教育营存在之后，承认在当地建立的是所谓职业培训中心。无论名称如何，这些封闭的中心关押的人数可能至少有上百万人。如此规模的非法羁押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10年前的七五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理解中国新疆政策10年来的变化？新疆境内的反恐形势是否如当局所说那样严峻？我们电话采访了一直关注新疆问题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目前在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任教的施建宇先生。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75事件，今年是10周年。那么10年以后回顾这次事件，这次事件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件呢？它对中国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已经有了一些变动吧，有了一些调整。不过我想可以分几点来说。如果从当地的情形来看的话，09年这个乌鲁木齐的75事件。等于是一个分水岭，因为过去尽管当地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管制统治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可是当地的民族关系，也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跟汉族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恶劣。可是在七五事件之后，很明显的就是民间社会，新疆的社会的那个民族之间的矛盾跟冲突就变得非常的清楚了。这个是09年的这个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最重要的一个情况。当时中国政府对应的策略当然是一方面派了张春贤去做党委书记，然后开始用怀柔的策略，另外一方面主要是想要用经济发展的方法来调适这个民族的问题。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七五事件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发展造成那个当地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影响造成的。这个是中国北京的角度来看，他从78年改革开放一直到那个时候，他觉得的确造成了贫富不均，所以他想要透过经济的手段来解决这个社会的矛盾的问题。可事实上也不是这么单纯的问题，经济上的矛盾问题当然有，可是从另外的角度不能忘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它有民族的问题存在。少数民族在当地，他觉得在78年之后到09年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基本上他觉得当地的汉族移民或者是政府并没有好好的照顾他们，然后他把它转成从社会问题变成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那个东西基本上到了七五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的调整过来。那北京当然想要透过经济的方法调整过来，可是似乎成效一直不好。那当然后面我们知道12、13、14年新疆的各种的暴力的事件频繁不断，然后再加上13、14开始有大规模的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向外迁徙，经过了中南半岛，也就是越南还有泰国，然后经过马来西亚往土耳其方面移动，这个规模人数非常大，可能大概至少可能有20000人吧。这个情形之后，北京发现好像情况并不如当时的预期，也就是所谓的往西部这种跳跃式发展的经济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到后来可能16年左右开始有了新疆这个在教育中心的这个设计，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当然这个在教育中心的设立从09年乌鲁木齐事件到现在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个对中国北京政府来讲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的措施，他必须要透过这样的情况来维持当地的社会的稳定， 当然从当地的人民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也不人道的做法。
为什么他这个以发展当地经济为主的这个措施没有奏效呢？
后面的问题又牵扯到几个问题吧。因为就是在2010年张春贤接了新疆的党委书记之后，他用了一些政策可能使得当地的原来的统治阶级，也就是政府的干部可能不适应，完全没有办法去知道怎么样用这个怀柔政策来统治当地。同时而且当中国从东部调动了很大的经济资源往西部流动的时候，那这些资源是不是又能够公平的或者适当的分配到应该照顾的人的身上，好像也不是那么成功。所以这个策略到2014年的时候也很清楚，好像就完全失败了。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2012、2013的时候，那几乎每个月都有所谓的暴力事件的发生。那这个牵涉到当地的干部，可能他完全放松了管制，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怀柔，他就干脆不管了，产生了一种某种所谓的怠惰或怠工的情形。甚至当然还有各种的阴谋论产生，再加上当时有很多的伊斯兰教从外部传入，那基本上就是一种混乱的状态，然后那么多的人往外迁徙，这都已经被证实了。所以2014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时候就决定了这个政策可能推行不下去，而事实上我们也发现之后张春贤就被换掉了，然后现在的党委书记陈全国上台，然后开始了这个全面的再教育营或再教育中心的这个政策的实施。
2013年、2014年开始有大量的维吾尔族人向外迁移，他们的流向是什么方向的？就是他们只是因为觉得当地生活环境过于困难，他们想移居他处，找一个更适合他们生活的一个地方呢？还是说流向了比较这个，比方说冲突比较严重的一些地区？
这个往外移的原因很多，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对于当地的生活情况的不满吧，要找寻另外一个更好的生存的地方。那当然一般人在维吾尔族人的心目中可能土耳其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当然他们到了之后可能不见得怎么样认为，可是他们往外移出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大部分人就往土耳其移动。还有很少一部分人可能因为过去20、30年受到了某些觉得不公平的对待，或者他们有什么对政府的不满，也有一些人就加入了那个叙利亚反抗军的一些运作，然后才有了后来的那种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出现。
在教育营的这个措施和反恐措施，就是打击极端势力政策有多大的关联？
中国可能从911之后都是用反恐的说法或者这种话语论述来讨论新疆的社会不安的情形，这不完全正确。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或许有很少部分人，可能几十个人加入了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那个基地组织，不过那个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人，所以2000年的时候根本没有太多的维吾尔武装分子存在。那中国透过了联合国，透过美国，然后加入这个全球反恐战争的这个话语论述之后，他把这个问题往这边去推，实际上可能不符合当地真实的情况。那到了2009年75事件的时候，因为是一个暴力冲突，中国也往这个上面去推，说有很多的恐怖分子，当时指的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说是这个组织。当然这个组织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了解的定义上的恐怖组织。这个论述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他现在的那个再教育中心基本上中国政府还是讲说这是一个反恐的措施，要想办法把这些所谓的被恐怖主义影响的老百姓重新的去极端化，所谓的 de-radicalization。 当然那个去极端化它也是非常狭义的，它只是主要是针对他们的那个伊斯兰宗教信仰来进行。那可是信伊斯兰教的人是不是都是恐怖分子？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只是中国在2014年之后可能开始用这样的话语论述来讨论在教育营的内容。我们不能否认2013、2014年开始有人往土耳其叙利亚那边流动的时候，有些人是加入了叙利亚的反抗军的战场，也有非常少的人进入了那个所谓伊斯兰国那个阵地， 那的确有这些人存在，可是这些人他们到底有多少的能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进行危害，这个是值得质疑的。毕竟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非常致命的任何的威胁或者是攻击产生，反而是叫嚣的成分或者是国际宣传的成分，威吓的成分大于实质的迫害，这个是一个现实状况的一个描述吧。
伊斯兰国武装节节败退这样的一个形势，造成不少伊斯兰圣战分子回流。那么这个形势对于中国政府近年来大批的关押维吾尔族人行动有是否有关联呢？
这也不是完全正确的说法，因为回流是很困难，它要经过层层的关卡，层层的各个国家的管制，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往中国回流流窜的。是有一些人可能流窜到东南亚，甚至菲律宾的南部、印尼等等地方，可是那个都还是非常少数，能流窜回中国的也是极少数。真正的问题可能还是停留在叙利亚或土耳其，只是中国用这个作为一种政策的论述来把这个在教育中心、在教育营这个政策合理化吧。当然用反恐的论述我觉得有点太过夸张，不过在中国新疆的伊斯兰教的发展的确可能是对中国的政府造成了一些冲击，我说是抽象的冲击，不是实质的一个损害。中国政府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再管制这样的宗教形式的发展，所以开始用一个更极端的方法，想办法让他们把所有的伊斯兰宗教的那种运作信仰方式给全面的去除掉，譬如说不准他们留胡子啊，不准他们做礼拜啊，不准他们做什么，甚至还有传出来强迫他们吃猪肉啊、喝酒啊，不准封斋啊，等等的事情的传出，然后用在教育把他们集体放在一起，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信仰宗教。这反而与其说是去极端化，不如说是去伊斯兰化或者去宗教化。那当然这个最后的目的可能是希望他们变成一个所谓的中国好公民，让西部的人尽管他们在民族识别身份上有所不同，可是最后的目的是让他们跟东部的汉人也不要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也开始让他们学所谓的普通话或国语，让他们能够过所谓的北京认为的现代化的生活等等等等的措施，
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汉化政策，
强制性的同化政策吧，
同化政策，
汉化政策。
从这两年陆续传出的消息，各方媒体还有一些人权组织的调查来看，在新疆这个在教育营里面大概可能有上百万人，还有说法是甚至达到更多。所谓的在教育营真正出来的人好像并不多，这种政策前途是什么呢？中国政府它的目的是什么？永久关押这些人吗？
应该说在教育中心扩展到最大规模的时候大概是2018年吧，2018年的下半年是最大的规模的情况。后来因为联合国的介入，一些人权组织的介入，这个可能一般的新闻媒体并没有报道，开始有一些放松的情况，有一些开始比较人道的一些处理，当然我不能说是人道了，只是说放缓过去的那种高压强制的情形。譬如说也开始有一些人被释放出来让他们回家，也有些人被给了护照，如果他有一些外国的联系的话让他们就是离开中国，甚至回到中亚或者去欧美西方的国家等等，他有一些放缓的措施。可是让他们在这个在教育中心集体学习，或者不管是去宗教化还是想办法把他们同化成所谓的北京理想中的中国的公民的样子，这个步调并没有减缓。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在现在的国际政治运作里也很难去干预中国的这个内政，毕竟新疆在法理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西方的国家或者是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只能想尽办法让中国做出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些调适，并没有办法让中国去把在教育营给解散掉。基本上在教育营里面的人是没有犯法的，中国会不会把这个东西给关闭掉，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是不太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所谓的同化或者是转化政策，似乎在2014年开始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下定决心想要做这样的全面转化，这样的政策会不会最后 达到它原来的政策效果，这个是很令人质疑的。因为我们看过去，不管在前苏联或者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转化政策一定程度可能会做一些改变，是能把一个民族完全同化掉，透过人类的这种大规模的高压的政策的努力，能够完全把它转换掉，好像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和中央政府对新疆的这个政策，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个互动的关系？
哦，当然有非常大的影响，这是不能从短期来看，要从长期来看。因为新疆在中国的所谓的那个一带上面，就是那个丝路这个经济带上面是非常关键的地位。从陆路要往西出去，基本上都要经过新疆，然后进入中亚，或者是往南，经过南亚，巴基斯坦，进入伊朗，再到土耳其。新疆的这个突厥族的这个少数民族，他们扮演非常重要的地位。长远来看，如果能够把这群人，把他们的政治身份、政治认同做一个完全的修改的话，中国将来可以透过他们向这个西部地区，也就是在所谓的欧亚大陆上做很多的事情。那这个是当然是中国理想的想要达到的效果，当然实际上可不可以达到那是不知道的。那从另外一个比较区域政治或者国际的角度来看的话，在新疆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那有一些国家也做了妥协，就常常有人讨论到为什么这些所谓的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对中国的这个新疆在教云的政策在国际上发声。因为他们可能一定程度也愿意配合中国政策这样的发展吧，他们可能有实质的经济上的利益考量，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发出什么样的反抗的声音，这个是很明显的在过去两三年的发展情况。
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目前在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任教的施建宇先生，谈了他对中国政府新疆政策十年来的发展的观察。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Rudy、苏菲尼亚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